多一点谈资，就听施展冷历史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我们前边说，公元前262年，秦国攻打韩国上党，然后上党郡守啊派人去找赵国，啊，希望能够带着城带着人投奔赵国，得到赵国的庇佑。赵王呢，排除了别人对这件事情的非议啊，主要是平阳君赵豹啊，在平原君赵胜的支持之下，就接收了上党。结果两年过去了，秦国派人把上党给打下来了，而且兵锋直指赵国。这回赵王慌了，说我得想办法呀，跟人家那个秦王求和。手下有一个人叫于清，给提了主意，但是赵王没信。没信呢，派使者去见秦王，得到了秦王的接见，消息传回到赵国，赵王很得意，跟那于清说，你看看，这事儿马上就要了了。结果于清说什么呢，你别看今天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但是我告诉给您，您是看不着和谈成功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赵军马上就要被击破了。这赵王一听，你，我不理解啊，我不理解，从各个角度来看我都不理解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，你跟我解释解释。那这个于清就讲了，说你知道现在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吗？秦国现在啊，都城有很多很多国的使者呀，这些使者去干嘛？他们都是去庆祝秦国胜利的。而郑珠这人在咱们赵国地位这么高，他亲自去到秦国去求和，那甭说是秦王范睢都不能让他轻易的走，都得把他留下，然后把郑珠来求和的事儿向各国大肆宣扬。各国这个时候一看，你赵王都派人并且派了这么高身份的人去向秦王求和，那知道你肯定是不想打了，你也没有斗志了，谁还能再帮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不会有人再出兵帮你了。而咱们赵国从此以后就被孤立了，秦国一旦看到赵国孤立的这个情况，这个态势已经形成，那他就不会对咱们讲和，更不会对咱们手软了。这赵王一听，能吗？啊，至于吗？果然，没过多长时间，秦国传出了消息，啊，这个传回了消息啊，从这秦国传回消息，说是正像是于清所说的那样，大肆宣传郑珠去讲和这件事情，但是不再和赵国进行和谈，你来也白来，招待你吃饭是可以的，啊，说咱们开始谈。可以谈，然而呢，往下谈不谈了啊，就是展开和谈，不往前推进了。战场上呢，赵军屡次被秦军打败，老将廉颇就下了一个命令，说我们坚守营垒，不能出战呢。消息还是你得向赵王汇报啊。啊，赵王一听，怎么着？啊，不打？为什么不打？说我们兵将折损的太严重了。这赵王很生气啊，折损严重，这就是你们不出击的原因啊！越是吃了败仗，我们越得猛啊！你的斗志呢？啊，你不是号称什么老将吗？你不牛牛，你一辈子吗？牛牛牛那啥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几回，怒斥廉颇。然而廉颇呢，就是不应战。这个时候，啊，秦国出马了，干嘛呢？既然赵王昏招频出，就再推他一把，帮他做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决定。两军对垒，两国交战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，如果势均力敌，其实等的是什么呀？等的就是对方犯错误。范睢这回就派人到赵国去行反间计啊，干嘛？散布谣言，说这你知道吗？说现在秦国人一点都不怕廉颇，廉颇老了，啥也不是了。哎，赵国现在谁最能够震慑秦军呢？那就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呀。赵括要当上了大将，那秦军得吓得直嘚瑟。这消息呢，很快就传到了赵王的耳朵里。赵王呢，又信了， 就打算把赵括换上去，把这廉颇给换下来。这个时候蔺相如出来阻止了啊，廉颇蔺相如之间的故事，负荆请罪的故事，对吧？咱们听过前面那么经典，我们听了那么多年，后面怎么了？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讲后面。实际蔺相如站起来说什么呢？不同意，劝阻，说大王啊，你不能这么干啊！赵奢现在是有一点名气，但是这个名气不代表实力呀。赵王说，我看他挺能说的呀，说起打仗来头头是道，好像真的可以啊，我觉得有道理。蔺相如说什么呢？确实他没少读书，打小学习兵法，然而呢，他读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，在真正的战场之上，他没有什么经验，他不知道随机应变呢。但赵王就是不听，坚持要任命赵括去替代廉颇。结果这个命令下来之后，赵括当然是很高兴，然而赵括的母亲却提出反对意见啊，紧急上书，就说赵括不能被重用。各位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其实有点矛盾的。哪个父亲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才啊？咱们说这赵奢上战场去替代廉颇，也不一定就是去送死啊，就因为这个打仗，这大将也不一定就一定要亲自上场，对吧？他可以坐镇后方。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儿子有可能保命，有可能成就千古功业的情况之下，母亲站出来着急忙慌地说不能重用我的儿子，什么原因呢？这母亲就给这赵王讲了一故事啊，他说呀，当年我侍奉赵括的父亲赵奢的时候啊，赵奢做大将的时候呢，会亲自的去捧着饭碗招待的有那么几十位，他的朋友呢也有几百人啊，他跟他们之间呢相处的非常的好，大王以及宗室的王族赐给他的那些财物，他也都愿意分发给将士们。而且每次接到命令的时候，自打他受命那一天起，他就再也不过问家里的事儿了，一心一意的就研究大王给到他的这些命令应该怎么样执行，应该怎么样完成。但是赵奢刚刚做了大将，他就开始向东高坐接受拜见，大小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抬头正脸看他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就要给别人脸色啊，给别人穿小鞋。大王赏赐给他的那些金银绸缎呢，他全都拿家藏起来了，每天也不琢磨兵书，就在那天天在想，说这城里边哪儿有良田，哪儿有豪宅，我得把它买下来。你看这个我儿子和他父亲是有差距的，他父亲打仗确实可以，可是我们这儿子呀，跟他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大王千万不要派他去啊。这赵王一听，这算是什么理由呢？各位啊，你听这里边理由他也不太对劲儿，是吧？我给你钱就是让你自己处理，你是愿意自己买东西啊，你还是乐意给他挥霍了呀，你还是乐意送给别人呢，凭你开心。你不能说因为说他的父亲啊把这钱散给了别人，他把这钱都揣自己兜了，你就评价这个人不能打仗啊，这不行。于是跟这老太太说什么呢？说我意已决啊，你不要多言了。这老太太说，哎呀，既然如此啊，我呢有这么一个请求。那赵王说，那你有什么请求啊？老太太就说，万一将来赵括出了什么差错，我请求不要连累我，不要给我治罪。赵王一听，那这算什么呀？啊，同意。好了，你走吧。老太太就走了。但是，各位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这个逻辑它有问题，对吧？赵奢的母亲所说这理由，好像是不成立。为什么呢？实际上呢，这个赵奢的母亲她没有完全的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。怎么个情况呢？说这赵奢呀，确实打小就开始学习兵法，而且也确实吃得很透，甚至呢，跟他的父亲名将赵奢一块儿去讨论兵法的时候，这赵奢 有时候也说不过自己这儿子。但是赵奢身为一个大将，从来不说儿子赵括有才干。关于这件事情，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也很好奇，就问过，说这老公啊，说咱这阔儿啊怎么样啊，啊我看你们两个聊的就是非常的投机，有时候他还能占点上风，但是我看你始终不太认可他呀，为什么呢？啊这赵奢就讲说，这带兵打仗啊，那就是出生入死，但是赵括这小子他谈起来太随便了，他不知道血刺到脸上是什么感觉，刀砍在肉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触感，他也没经历过疼痛。说这小子呀不行，赵国将来要是不用他为大将也还罢了，如果要一定用他的话，那灭亡赵军的肯定就是这小崽子，不会有别人的，这玩意儿不是个人才，他是个祸害。可是这话当母亲的他说不出啊，怎么跟赵王说我儿子是个祸害？那赵王说，早你们寻思什么来着，祸害你给我送到我的朝廷里啊，祸害你给他这个研究了那么多的身份啊，研究了那么多的荣誉，你这不是欺骗我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话赵括他妈张不开嘴，可是心里又知道自己这儿子肯定不行，于是到最后的最后没办法，就只能说是请求，万一以后有点啥事儿，你别连累我就行了。你看这样一讲呢，他这逻辑就通顺了。好，这边赵王任命赵括为大将。哎，秦王那边呢一直打探着消息，一听说这赵括走马上任了，好嘞，马上暗中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，把那个原来的军里边的那个将领改成副将啊，并且下了一个令，说这是一个绝密的变化，谁要敢泄露白起是上将军的消息，格杀勿论。这边做充分的准备。那么再说说赵括到达军中之后呢，啊，把之前廉颇所定的所有的规定全都给推翻了，先调换军官，哎，我就把所有廉颇用的人全给换下去，甭管他好不好用，我来了这就得换换天，你们一帮大咖了啊！我们东北话咖了，我已经在节目里边说了很多回了，你们一帮打仗无能者，看看我是怎么干的啊！然后下令说我们要主动出击进攻秦军，赵军开始向秦军进攻。而这个时候请注意啊，白起已经担任了大将，那么看到赵军攻过来，白起是怎么应战的呢？这个时候白起的身份还没露呢，还没露啊，关于他是大将的这个消息封锁的非常好，白起会怎么做呢？这节我们就先讲到这儿，下一节咱们来接着聊。节目最后向您推荐咱们的会员版内容啊，您已经把我的节目听到这儿了，这说明我这讲述方式啊，包括我选的这些历史呢入您的耳，您就得意这口，那您就来尝尝更好的施展冷历史的会员版啊。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，您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。向您推荐的这个专辑的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，图标呢带着 VIP 的字样，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